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常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之前读到了明慧网上的常识一文，大意是说很多事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因此不要钻入邪恶的陷阱中去。他说一个什么谎言鬼话，你就跟着去辩解，我们要讲清真相，但不要钻牛角尖，否则不但是把邪恶太当回事了，而且自己也容易迷失。恢复常识，保有常识，保持传统理念非常重要，能让人不人云亦云，不随风倒，心中有主心骨。美国的传统人士在索媒铺天盖地地占领舆论市场的年代中，仍能保持正念，坚持正确的理念，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些神传给人的正确常识。比如人类有几种性别，答案是什么？如果你问所谓的觉醒人士，他们会说出很多定论，让你难以判断对方是发生了逻辑混乱，还是道德丢失，是钱权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如再跟着他们的话术钻进去，就很难绕出来。然而，一旦回归常识，那么圣经中的常识告诉你，上帝只造了男人和女人，这个问题立刻就有明确的答案，人类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修炼其实也是有常识的，比如我们大法修炼，首先修炼必须信师信法，这就是个常识。举个分量轻一些的生活例子，你要登上一艘渡轮漂洋过海，如果你不相信船长，即便上了船，是不是也得随时准备跳海逃生，或者半路下船啊？这个例子虽然不够贴切，但它说明了信师的重要。有人说我只信法不信师，的确修炼路上重重拦，除了自己的业力、悟性和承受能力，师父也可以给你设置考验。可任何考验都是考验啊，考验不是一个修炼人不信师的借口。你信法，真信法就会以法为师，学法得法，随时用法对照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面前，或者在关键时刻。如果学了很多年还不会以法为师，那就得问一问自己，是真的信法吗？为什么信？为什么不信？自己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人中那个当个总理都行的自我吗？那个自我能让你修成圆满，回归天庭吗？信师信法的修炼人，有转法轮在手，有经文辅助理解转法轮，会越修越善，而不是成为以权势为特征的所谓强者，会越修越豁达，而不是争争斗斗，今天抓特务，明天号令天下，把中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搬入修炼群体，会越修越内敛、平和、慈善。真信大法的人不会忘记救人的是大法，不会贪天之功，不会把转法轮当常人知识或理论来读，读几遍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有看几遍就都知道了想法的人，正说明其还踏在修炼的门槛上，还没下决心进门修炼啊。这对于一个作为大法弟子来在世间的生命来说，正法都快结束了，还没用心修炼过，是不是很紧迫啊？同届同学都快毕业了，自己还没开始认真上课，没正经做过作业，这一事可没有留级这一说啊。前段时间媒体项目里很不太平，个别人在项目里拉势力搞团伙，把媒体的话语权、 把地方的修炼群族当成了占领制高点。有人干了违反常识的错事，不但不吸取教训，借机修自己，提高自己，反而被不好的人和物质蛊惑着，主导着，有的人内外不分，把修炼人内部提高心性的矛盾和救人路上的困难拿到社会上去宣说，目的是什么呢？证实自己，炫耀自己，暴露自己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公司内外有别，不尊重修炼人和非修炼人之间的区别。一封又一封想让越多人知道越好的短讯、邮件、书信，如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来？宁搅千江水，勿扰道人心。如果有足够的常识，就不会这样搅动学员，给烂鬼和中共递刀子。收到这些短信、书信的学员，如果有修炼的基本常识，也不会不加思索地被带动，更不会跟着掺和推波助澜。很多被拉进那个四五百人群组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被拉进去之后看了看就很快退出来了？因为他们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常识，他们心中有法，很容易识别那个群组的不正乃至乱法行为。即便是常人中的事，世间万事并不是非黑即白，很多事包含着许多复杂因素，很多事中包含着对，也包含着错，因此也是有很多常识和处理技巧的。比如斯诺登事件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他说自己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但很多人坚持把他定为叛徒，结果吵来吵去，搞得很激烈。其实如果分解开来，只看法律这一个方面，他是否违反了法律，那么答案就很明确，是的，他违反了法律。如果从对美国人民是否有好处这一个方面来说，或者从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忠诚，应该对政府忠诚，还是对国家忠诚，还是对人民忠诚，这些角度说，则每一个不同的方面都有不同的常识和规范，非要搅缠在一起，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果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搅缠不清。今日师父又发表了经文，讲了修炼的理，个人的理解是，这不是因为毕业前的大考中师父主动要替我们答卷，而是师父慈悲，不想看着有些学员本来分数可能较低，但还是能坚持完成考试的，在考试结束前却被带动着离开了考场，更是在喝醒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出自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还有更深的内涵。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大法谁也乱不了，乱的一定是内部的弟子，而心里有法，默默坚持以法为师，修炼提高，履行使命的人，是谁也动不了的。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是万动。每个人结局都是自己定的，大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哪些借口和说辞管用呢？都没用，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这一世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每件事的善恶正邪是用真善忍来衡量的，每个人是否兑现了来世前的神圣誓约一目了然，这对正法弟子来说也是个常识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整体和同修共同精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0号。2021年，我从县城搬到市里，市里同修很多，3年时间中，我和同修们在3件事上共同精进， 走过一段珍贵充实的时光。第一部分，老好人变成直率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父母早逝，在哥嫂家长大，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变得唯唯诺诺。走入修炼后，一直在县城生活，接触的同修就两三位，受幼时经历的影响，和同修相处时遇事都是听同修的建议，即使看到同修有不当之处也闭嘴不谈。同修说我是老好人。来到市里，在一位同修的推荐下，我进了家附近的一个学法小组。刚进学法小组，看到有位老同修总是想多读，别人读得多时还会发声让别人停下，他俩因此还发生争执。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同修的做法不对，因为自己的老好人性格不敢直说，十分矛盾。有一天学法时，这位老同修提出每人读两段，当时我看到老同修读两段时会犯困，着急老同修学法的状态，出于为同修负责的一念，我鼓足勇气说每人读一段吧，这样的话有犯困的同修就能精神起来，注意力更加集中。另一位同修直接就说，我们小组就每人读两段，到哪儿随哪儿。我在心里不服，但是不敢吱声了。之后老同修学法还是总犯困，我为同修着急，摆正自己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又和同修交流，还是一人读一段吧，这样犯困的同修就能精神集中一点。同修们看我说得非常诚恳，没再争执，就按照我说的一人读一段了，老同修的学法状态也好了很多。在学法小组中，我改变了自己怕得罪人的想法，终于走出了为法为同修负责敢于发声的第一步。之后有一位外地同修来我地生活，我们这个学法组就抽出两天时间到这个同修家学法。在学法组上，新到我地的同修对一位当时状态不太好学法犯困的老同修说，你在这个状态你就别上我家学法来了。我听了和这位同修交流，无论什么情况要给同修加正念，不要有负面思维。明慧同修交流文章中提过，负面思维就是一座灰色的大山。他听了我的话激动地说，我不是和你犟，在家正念也要自己有正念。还提到其他两位离世的同修的事情，对同修这样的言辞我当时不理解，回家后睡不着的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将想法强加于人的心。这位老同修的出发点是为小组整体安全考虑，其实自己对这位新来的老同修何尝不是有区别心呢？自己对同修也不够善，发现了自己的人心与不足，放下了对同修的成见，现在只要有机会就和这位老同修在法上交流，也更加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语气是否更能让同修接受。这位老同修也在一次学习师父新经文的同修交流中，公开向他不让其来他家学法的同修诚恳地道歉。在学法小组，我放下自私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维护自己面子的明心等各种人心，转变为同修负责遇事直说的直率人。第二部分，与同修无条件的配合，共同精进。从县里搬到市里，做了房贷，为减轻儿子的负担，我找了一份半天班的家政工作。到学法小组后，老年同修居多，送资料、期刊、上网登三退名单等活儿，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非常忙碌。有一天同修找到我，建议我抽时间到新来我地的一位老同修家学法，如果再进一个学法小组，时间有冲突。我心里十分矛盾，失去老同修家还是继续工作。见证了我修炼大法20年来身体变得健康，无怨付出照顾公公的过程，我儿子特别认可我修炼大法，支持我说，妈，你别上班了，和你们圈里人一起学大法，去弘扬大法吧。我非常感动，更加坚定了既然同修找到我，我就要负起责任来的正念。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我辞了家政工作，又进了一个学法组。停工后时间充裕了， 看到同修到我们这边送真相资料，往返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就想我来做真相期刊吧，这样能减轻一些同修的负担。对于以前没有做过资料，没有接触过打印机的我，做出高质量的期刊是有一定难度。打印机器出了故障，让我夜不能寐。但我心里坚定，我不能退缩，只要我有做资料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我。联系不上技术同修，我就找到明真相的常人朋友帮忙修理。打出来的明慧期刊都有编剧，我就去请教同修。我终于制作出正规的明慧期刊。打印真相资料时，我几乎都是大声读法，学法没耽误。现在做资料越来越顺，给同修供真相资料没耽误过。今年一位学法组老同修在出去讲真相时摔倒了，尾椎骨骨折。我到同修家学法，看到老同修躺在床上，才知道发生的事。了解到老同修由于食欲不振，躺在床上便不出来，很难受的样子。老同修的丈夫要出门买开塞露，我见到她丈夫腿脚不便，我说我去买吧。我买了开塞露，用针管给同修往里注射，经过3次以后还是便不出来。平时特别爱干净的我，像照顾自己家老人一样，自然地帮他用手抠便。当时除了帮同修的一念，什么都想不起来，一点也没嫌弃。看到老同修家还没来得及洗的内衣裤，我就顺手洗了起来。一位同修帮忙把端午节泡上的还没来得及包粽子的米都包完煮熟。另一位同修看到老同修家里缺什么，主动回自己家拿过来。这位老同修的女儿看了觉得非常感动，脸色慢慢由阴转晴，态度也又开始看到同修的冷漠以待，变得感激热情了起来。老同修的老伴儿和小叔子看到大法弟子对老同修的照顾，也非常感动。同修们干完活后，就到老同修身边一起发正念、学法。学完法和老同修交流，不仅对外人要善，对待家人更要善。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所为，是世人能深入了解大法真相和大法修炼群体的最直接的窗口。每个大法弟子都圆融好自己的家庭，对世人得救意义重大。表面看这次干扰是对着大法弟子来的，实际上害的却是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会使他们对大法修炼产生误解。老同修向内找，找到自己长久以来因女儿的不理解而对女儿产生的怨恨心和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私心。女儿着急是因为担心自己母亲的身体，女儿平时对自己态度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位母亲的角色，不能体谅女儿，也需要母亲的爱心与包容。老同修流下了回馈的泪水，同修们鼓励老同修，认识到了就改，发现不好的心就排斥，以后尽力把家庭圆融好。老同修转变了对女儿的态度，主动缓和与女儿的关系，对女儿丈夫真诚的感谢，照顾我你们辛苦了。我和同修每天都来老同修家学法发正念，和老同修一起不断地在法中归正，坚定自己是一名修炼人的正念，一起克服老同修长期以来学法发正念犯困的不正确状态。老同修从集体学法第3天就可以坐起来单盘学法，第4天就双盘上了，第2周就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了。老同修的女儿回家还和女婿说了同修们无私帮助照顾母亲的事情。现在女婿见到大法弟子也非常的客气，每次学完法要走时，女儿小叔子都会起身笑着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们学法组同修共同精进，老同修2个星期后就能自己下楼了，向身边人展现了大法修炼的神奇。随着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关心，我与同修们没有隔阂，更加贴近了。同修们都说我们的关系亲人比不了。第3部分结语。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才是我虽经历很多磨难能走到今天。在今后珍贵的时间里， 我一定和同修们共同在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上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有感》，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不仅是正法形式的推进，更是我们每一个修炼人必须面对的考验。每一个考验都关乎修炼人的提高，关乎众生能否得救，关乎自己能否真正走好最后的路。面对考验，我们该如何对待？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看的是人心行不行。我们修炼就是修人心，每一个矛盾，每一个干扰，甚至外界的诋毁，都是看我们能不能站在法上，保持正念，不被干扰。这些年来，舆论攻击、世人的不解，甚至修炼环境的变化，无一不是考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很多时候，困难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修炼人自己的心能不能过得去。关键就看自己是不是在法上，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正念，学会向内找，遇到矛盾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在法中提高上来，才是真正的修炼人。修炼人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动摇，而是始终在法中归正自己。特别是在当下的关键时刻，更要放下私心、执着、个人恩怨，不能被旧势力钻空子，影响救度众生的使命。修炼人凡事都会站在法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用人的观念、情感、情绪、名利去衡量。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珍惜修炼的环境，珍惜这个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不掺杂任何私心思念，不让干扰影响自己的使命。心一定要稳，正念一定要强。就像师父说的一样，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真正走好最后的路。师父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走到最后，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谈到一个学员被邪恶警察打得腿粉碎性骨折，他就是每天学法，正念很足，没有想会不会残废啊，能坐起来时就练功，结果好了，又蹦又跳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面对诋毁和来自内外的干扰，我们能否依然坚定？面对干扰，我们能否依然做好三件事？这就是在考验我们能否真正走向成熟，真正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所以，坚定信师信法，不受任何干扰，走好最后的路，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3日。60年代出生的我，正好赶上邪党造成饥荒的年代，由于食物短缺，经常吃不饱，我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婆婆也节约，但她和我不同。婆婆每天总是喜欢去超市、早市买很多便宜的水果、蔬菜，比如包菜很便宜，她买一大包往家背，冰箱里塞满了菜，她还买，坏了又承包的丢。超市免费的塑料袋，她经常往家拿，多次和她交流也不听。婆婆的行为触动了我，让我难以接受，看不惯也瞧不起婆婆大大咧咧做事的行为，我俩的矛盾摩擦不断。起初我不修自己，遇事看表面，向外找，向外看，人心翻出一大堆，常常把自己气得够呛。和丈夫说这事，他不理我，还说我有执着。我执着是什么呢？难道珍惜生命是执着吗？我不解。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心里憋得慌，感觉快要崩溃了，就站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请师父点化弟子。弟子哪里做错了？难道让他不浪费有错吗？是什么执着心导致自己这样呢？刚想完，一个念头出现了，执着别人的执着。哦，我明白了，我太执着婆婆了，而婆婆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表现给我看的。婆婆喜欢购物，她在实体店买，我在手机上买，有区别吗？师父为了我的提高，用婆婆这面镜子照出我这个购物欲的执着心。向内找，购物的欲望节制了，对婆婆的执着和抱怨也渐渐少了许多，婆婆也在逐渐的改变，环境也有所变化。妒忌心对我来说隐藏得很深，甚至没怎么察觉，放松了自己这方面的修炼。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婆婆给丈夫买衣服了，做爱吃的食物，还给其他两个儿子和孙子钱等物时，我心里就会极不舒服，酸酸的，醋意大增，妒忌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却没有意识到。有一次，因为丈夫下班回家稍晚些，我和婆婆说好，不要做太多菜。等我刚转身回房间，不一会儿，婆婆就在厨房炒出一大道菜来。婆婆叫我吃饭，当时我就来气了，没好气地回应说，不吃，你自己吃吧。思想里还在想着怎么和他斗。晚饭我吃了一个苹果，到了下半夜，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以前，整天不吃饭也没这感觉，今天肚子这么捣鼓，还挺闹心。想着想着，我平静下来，盘腿打坐向内找，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修炼20多年了，正法都到了最后了，才发觉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这么强。回想起婆婆经历的一幕幕，我自愧不如。当年我丈夫被邪恶判刑15年，婆婆四处奔走，寄出的真相信从地方到中央都有，邪恶到处抓她。婆婆在被非法劳教期间，眼睛被迫害得失明了，他凭借对大法的坚信，2个多月后重见光明，3个多月后正念闯出劳教所。想起了婆婆的过往，我心里升起了对她的敬佩。大法开阔了我的胸怀，增加了我的容量。现在我和婆婆能和睦相处，能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一定会珍惜和婆婆的这段圣缘，事事向内找，实修自己。心性提高了，学法也能静下来了， 捧起转法轮宝书，看见师父法相在对我微笑，那一刻我明白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用尽人类语言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坚定，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希望能早一天见到师父您。叩拜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不平衡的利益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前几年我由于修炼不足，学法不入心，人心增多，遇到矛盾不知向内找，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病业假象，胃胀胃堵，吃不下饭，因此不能正常工作，辞职回家。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强学法，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病业假象依然存在。去年五月 ,A 同修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做一名库管，工资是1500元。A 同修和男老板是同学，几年前在那里工作过，说店里很清闲，没有多少活。工作之后可以在那里看书学法。我病业在家休息一年多，不敢出去工作，担心上班忙起来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害怕病业加强，心里总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听 A 同修说工作不太忙，正合我意，心想工资少点无所谓，只要能学法能看书就好。第二天到店里，店长直接就让我上班了。店长让我先去库房点货，熟悉货品。面对众多的轴承型号，我有点发怵，勉强点完一个架子上的货，我就不想干了，心想这些轴承得什么时候能点完呀。我坐在椅子上休息时，脑子里反映出这个工作一定是师傅安排的，因为我之前曾求师父帮我找一份工作。于是过了两天， A 同修就找到我了。我在心里鼓了鼓劲儿，别怕困难，坚持下去。一个星期后我把货点完了。到这里来之后，发现此项工作需要和其他人员配合，帮助他人查货、配货、写货单、返货、清洗轴承等等。刚开始我因不熟悉没经验，流程不明白，有时候听不懂他们说话，又不好意思问，常遭到指责批评。我心里感到气恨委屈难过，认为他们话说不明白，同时自己还有自卑面子心，不愿被人说，于是又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不干了。冷静下来之后，我想自己是练功人，这点事就给自己难住了。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一定要坚持下来，遇到矛盾就找自己，哪没做好哪做错了找自己的原因，不管他们对我什么态度，都不能生气，不能退缩，这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到了开工资这天，我在二楼干活，会计大姐喊我下楼开工资。当时老板娘在打电话，她指了指办公桌上的钱，我拿起来数了一下，咦，怎么是1700元，不是1500元吗？心想是不是老板数错了，还是给我做饭的钱，因为我会每周给员工做一顿饭。我心里嘀咕，不管那些， 给我就拿着。可我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堂堂正正。老板娘打完电话，我对她说，我来的时候大姐告诉我工资是1500元，现在多了200元，是怎么回事？老板娘当时语无伦次，啊，你实习呀？还问我做饭了吗？我回答她一周一次。她表情极其不自然，不知道说什么。我说，那你先拿回去，问问清楚。她说，那好，我先拿回去，跟丈夫说一下。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儿。第二天，他们夫妻俩来了，跟没事人一样，根本不提这茬儿。他们走后，会计大姐问我，给你开多少钱？我说1500。她说，现在工资涨到1700元了。还说他们两口子可抠了，让我明天去管他们要钱。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心里有些不平，也想管他们要钱。可我转念又想，我去要钱，不把会计大姐给出卖了吗？我让自己冷静下来，调整一下心态，想起师父说过，遇到什么事情都把它当作好事，遇事先看自己，修就是放人心。通过这件事情暴露出了什么心呢？我问自己，你动心了吗？动了。有生气吗？生气了。你有不平吗？有。你怨恨了吗？怨恨了。想明白了，心态渐渐平静下来，不再想他了。可是修炼不那么容易啊。平时不忙的时候，能保证看书学法，心里感到平衡。一旦忙了，货来多了，工作量大了，再遇到点矛盾麻烦，不平衡的心就又起来了。而且脑子里还冒出一念，这都是你人为造成的，你完全不必那样做，让他们涨工资，不然不干了。而且还算计老板一年占我多少钱，怨恨不平再次翻出来。哎，这颗利益之心还是放不下。还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平时也在学法，知道自己遇到问题要在法上思考。我知道了法的标准就是不动心，那脑子里反映出来的思想不就是让我去争去斗吗？不是在扰乱我吗？他不是不让我修吗？而且我们今天是正法修炼，要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老板夫妻俩知道我学大法，而且允许我在公司看书学法，我应该心存感激。我在利益上损失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和常人不一样，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正的一面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放下这不平衡的利益心，一定要放下。几个月后，会计大姐有事不干了，中午负责做饭这个活儿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老板给我加了500元。我们公司4名员工，我每天中午都用心做好午餐，平时做什么事情尽心尽力地为他们着想，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厨房、卫生间、地砖、餐桌，蒸锅又油又脏，我都擦洗干净。以前卖货大哥说我干活笨，对我态度不好，现在也转变了。而且他们说，自从我做中午饭了，他们的伙食也改善了。我以前遇事不知找自己，造成很多麻烦。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学好法，还得下决心去掉人心，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只有学好法，才能真正分清自我，找到自己，从而不被邪恶干扰。只有学好法，才能慈悲众生，善待众生，从而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感恩师父引领我前行，通过这次法会，我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指西方年轻的修炼人》，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昨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脑海里浮现出童年的回忆，记得小时候每周一次的晚上明慧学校学法，大人们在学校的餐厅学法，记得去华盛顿特区参加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和小朋友们在国家广场上跑来跑去，有时会拿到一叠传单去发。那时的孩子更自由，可以到处跑动。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小几岁，我只在法会上见到她，她天真又阳光。她住的城市比较远，但由于孩子们不多，每次活动时我们总能找到彼此。后来十几岁时我再见到她，她长大了，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化了浓妆。我笑了，但也为她失去那份天真感到难过。现在长大了的我会想起这些日子。如今我快到30岁了，已有十多年没见过许多明慧学校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他们的兄弟姐妹不再修炼大法了，这并不奇怪。然而随着最近某西方媒体的攻击，对许多人来说，昔日的朋友可能走到了对立面，这是中共邪恶政权分化瓦解我们的计划，这是对一代人的迫害。我们修炼的道路上充满了崎岖险阻，我很快就要到迫害刚开始时我父母的年龄了。昨晚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失去的天真、同修的牺牲以及未来的抗争，这些回忆让我几近落泪。尤其是在成年初期，我独自闯入了社会，与各种执着心的斗争，有时我胜利了，从而自己得到了提升，有时执着心胜利了，我也为此受苦。如今我继续修炼，逐渐放淡自己的执着，但这是在西方的舒适环境中修炼，而现在迫害打破了这种虚幻的舒适，并在这里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有学者说，法轮功在西方没有多少盟友，因为他们不入流。当我听到父母那一代人蹩脚的英语时，我多少能理解这种说法。而多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无忧无虑地玩耍时，我们的父母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伸张正义。他们并不完美，但他们又怎能完美呢？
我原谅他们。移民在异国他乡修炼，同时承担着大法弟子的责任。但我是美国人，这是我的家。美国诞生于宗教自由，成了被迫害者的逃避之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件，一个建立在原则和承诺之上，而非血缘和土地的国家。邪恶不可能在这里得逞。唯有此时，我能想象我的父母在看到邪恶侵蚀他们童年的国度时万般心碎，也唯有此时，我才看到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年轻修炼人，尽管与这个社会更加融合，却彼此之间很少联系。对许多人来说，我知道这一定是孤独的。我不知道可以和谁分享这些想法，因此我写下这些，希望能够鼓励同辈人以及上一代人。再看看自己的父母，他们是那么能干，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疲惫，他们不再年轻了。面对最近的攻击，我知道许多人感到沮丧，但通过学法，我又重新获得了力量。我学习了师父在《红吟二》中的诗《清醒》。清醒，大法徒抹去泪，撒旦魔全崩溃，讲真相发争念，皆谎言清烂鬼。依据相生相克的法理，最近的攻击只是邪恶面对神运巨大成功的垂死挣扎。我们的童年已经逝去，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是时候让年轻的修炼人坚定地承担起我们历史的责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学法，修去人心，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日。我是1995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从我妈妈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我也同样接上了大法的圣缘。3岁我开始跟着妈妈正式学法修炼，之后无论是学业的繁忙还是工作的辛苦，即使我有不精进的阶段，但我从未停止过修炼大法。我能感受到我心性上的不断改变，我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同化着大法，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有我在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考验与磨难，我想把近期我经历和感悟到的写出来，与同修们，尤其是与青年同修们分享。一、珍惜时间，多看书，时刻修心性。我是一名教师，刚刚参加工作的我，由于业务不够熟练，对学生的情比较重。工作的前3年，我都处于一种极端投入工作中的状态，几乎没有了看书学法的时间。虽然我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但是因学法少，没有法的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常人心已经意识不到了，对工作的投入也已经不是单纯的认真负责，实则是出于一颗隐藏很深的为了自己的名而争强的心。出于对学生的情，出于做得不好会被家长反映的怕心，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不正确的状态。我工作后的3年，妈妈看我状态不对，于是从老家搬到我工作的城市陪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法，虽然干扰我学法修炼的阻碍很大，但是我的心中有了法，很快我突破了先前不精进的状态，也意识到了要始终把法摆在第一位。我用心地调整自己的时间， 尽可能的多腾出时间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我开始能够从容地对待工作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真善忍的心态面对学生。我的身心状态逐渐好转，学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今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我教学的工作依旧很忙碌，我对学法的渴望也越来越浓厚。今年上半年，由于组内一名教师生病，需要一名老师代课，这也就意味着一名老师要承担三个班的教学任务。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代课任务必然会落在我这个组里最年轻的老师身上，然而我却心中一念，一切只有我师父才说了算。结果我很快工作受到调整，将我暂时调到了其他岗位工作一年。这个事情在我们一线教师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却让我经历了。在这个岗位上，我的时间变得充足，我真正有了大量学法练功的时间。我能感受到是师父看到了我想要学法的心，为我安排的这一切，让我抓紧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努力追赶，踏踏实实的实修。我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师父给予的时间，修去自己的惰性，放下对手机的执着，严格要求自己。二，放下对婚姻的执着。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大法弟子，面临一个结婚成家的问题。我知道我内心其实一直有着对婚姻和男女之情的向往，也觉得修炼大法没说不可以结婚，而我却忽略的是，我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追求常人中幸福和极其肮脏的色欲之心。一直以来，我都在不断地去自己的色欲之心，然而这个邪魔却不断地再次出现，干扰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断地学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做得根本不像一个修炼人。我开始放弃看常人的小视频，不往脑中装入加重情魔、色魔的物质。在生活中，当冒出这个男生帅、这个女生好看或其他更肮脏的念头，就立刻清除，清醒地分辨出这不是我自己，保持洁净之身，不可随波逐流，要对异性保持距离，相处要拘谨，严格要求自己。我开始不对婚姻执着，一切顺其自然，只听师父安排，看淡男女之情，修去色欲之心。三，在工作中修去对利益的执着，放淡名利心，修去私心。由于工作的调动，我的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虽然觉得我得到学法的时间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内心中还是时常会有不平衡的利益之心和畏私的心，表现起来很隐晦。直到前两天我才发现，自己隐藏的私心和名利心已很严重了。具体表现在，我心里期待能够由于服从单位的安排调动工作，会受到单位的重视和褒奖。结果在单位各种评优评奖时，我被忽略的时候，心里委屈和不平衡的心便在翻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在抓着人的东西不放，追求人中的名与利，期待受到别人的重视，以自我为中心。我很汗颜，修炼了近30年，仍有如此顽固的人心。作为修炼人，就是要从人中超脱出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自己与常人不一样。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修炼感悟，自己在近30年的修炼路上有太多太多改变，有太多太多神奇， 叩谢师尊慈悲保护，弟子永远无法报答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唯有时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同化大法，时刻把自己视为修炼人，走好修炼的路，多多讲真相，救度众生。现在我要在生活中修去我的私心，爱抱怨的心，执着形象的心，色欲心，惰性等执着心，听师父的话，用慈悲之心对待身边所有的人，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我也希望所有青年大法弟子能够精进起来，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一起跟师父回家。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何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